主，我们再一次把这个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交给你，因为你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我们人常常有时候如果没有你的引领读不明白你的话读了也不一定从里面得到一些对我们自己或是教会有帮助的地方。但是你圣灵的恩膏教导我们，打开我们心眼，让我们不但是用耳听，我们也用心去听，更有你圣灵的感动。谢谢主，我们就这样的向你祈求，乃是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好，那你看到这一章是包括的范围很多特别是讲到保罗第三次，我们上一个礼拜讲他第三次宣道的时候呢，基本上他每一次回去他的母会就是安提阿，可是呢他这一次出来的时候并没有机会回去，因为他去到耶路撒冷把奉献带去的时候呢就被逮捕了，那个时候他就被一直押送到罗马，一直到他寻道。所以我问大家就是上一次有人呢课堂结束以后呢就跑来问我就说保罗一定要去这个耶路撒冷吗他是很执意。那特别是他们在那边讲的说，你看那些的推罗的信徒是也被圣灵感动去告诉他的难道只有保罗被圣灵感动他觉得要去，那些人也是感动了才劝保罗不要去。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都是圣灵感动的，那怎么一个这样说法一个那个说法，就好像有人开玩笑说圣灵感动我要娶你，但是圣灵没有感动我要嫁给你，对吗？所以还不 work 的这样个才叫做同感一灵。那所以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呢？然后呢还有一个先知叫亚加布，他也是说圣灵说的，他既然是先知，他哪可以圣灵没说然后他说圣灵说的呢？那我们就奇怪了，圣灵跟那个推罗门徒这样讲，圣灵也感动那个亚加布，就是说这个人如果去耶路撒冷的话一定就会受捆锁。但是保罗也说，圣灵在课程就向我说我有捆锁，有什么等待我。但是如果你细细去看亚加布跟保罗，圣灵说的是有困难跟患难，对不对？那我们相信圣灵感动那些推罗的人，也是让他们知道说保罗此程去是不妙，应该有患难那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圣灵所说的都一样。圣灵说了什么呢？圣灵说有患难等着你、okay? 同样都是圣灵的感动，虽然同样是圣灵的感动，但是呢感动你从这个感动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可能不一样，因为这个感动很清楚的是感动有患难跟危险。但是呢一般的人知道有患难，他头一个反应是什么？明明有患难你还要跑去受患难，对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大家在那边祷告知道那个情况不太妙，但是每一个人处理的方法不一样，都是来自圣灵的提醒。但是我们一般的人看到风浪就躲，这是我们头一个反应，也是很自然的反应。但是神给保罗的感动带出来的这不同的决定，因为保罗已经说了我不以性命为念，因为他生命有目标，所以他才写腓立比书嘛，对吗？我只往标杆直跑，是什么呢？就是我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所以感动一样，他觉得是有困苦不容易有患难，但是呢不是因为这个就使他不去了。然后他说那些人都苦劝保罗不要去，你那些人见劝保罗说，你为什么使我心碎呢？我为主的名我死在耶路撒冷都愿意所以我们想当初很多宣教士到中国是不是知道去宣教会有危险，是不是？是知道说可能命都没有，是不是？那所以他们就说不要去了，是这样吗？不是这样。所以你明知道有危险，圣灵感动有患难， 但是看你这个人愿意怎么样做这个决定。我们感谢神，立世宣教士还是来了，对吗？所以啊，他们去了，真的很多牺牲了，请问他们做的对吗？他们固执吗？那保罗固执吗？保罗做的对吗？那你得到你的结论了，好，明白我的意思哈？我觉得说需要这样解释一下，免得很多人说啊，圣灵所感动呢，就叫他不要去，他不听话。很多时候啊、对，那个感动没有错，感动只是告诉你有困难，但是呢，要不要去，这个还是要看自己个人在神面前的领受跟灵命。所以我上一次总结的时候就说，困难不一定是我们转换方向的理由，困难不是要我们躲避，而是困难圣灵的感动提醒我们要做好准备。但是很多时候呢，你身边的人为了爱你的缘故，他知道困难，他一定劝阻你不要啦，传道很辛苦的啦，很吃很多苦的啦，哎呀，我们都保护我们小孩子，你真的要去做宣教师吗？啊，什么？有时候我们身边的人是拦住我们服侍神的，他都是为了爱的缘故，那是错，只有主才是对。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为着要坚守主所给你的感动，你可能跟你周围所爱你的人可能是违背的，但是这个也是代价的一种。好，所以神的道路跟意念永远高过人的理性和分析。所以保罗有神的预言，神已经告诉他，在君王面前你为我做见证，神已经告诉说你在罗马要怎么样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这一趟其实是成就了神曾经所给他的预言。况且如果我们从客观的眼中来讲，他就因为在那里他反而写了四卷对我们今天来讲非常重要的书信啊，狱中书信啊，狱中书信。所以呢，万事互相效力，不是坏的等于说一定带不出好的结果来，好事也不一定说都是有好结果，有些好事最后变成坏结果。好，我们做工作也知道，常常有时候你怎么知道的公司突然之间就 lay off 呢，就生意就不好呢？所以不要用好坏来决定神的旨意，神的旨意 doesn't work that way啊，要跟从到底。好，所以21章开始他就要面向耶路撒冷了。那他先到耶路撒冷就是因为他带着捐献去，所以呢，那雅各跟当地的长老们啊，我上期讲过我们会堂的长老聚会，对吗？这个长老们都是众数，就欢喜接待保罗。但是如果你还去看这个21章啊，一到的时候呢，啊，雅各就有点担心，因为有一些犹太教的人要去那边去做挑拨离间，就说保罗是一个不守律法的人。你看这个人是带领外邦人来归向主，但是不守律法，所以因着这个嫌疑哈，那他们就跟他们就有一个推荐，就说他说我们当中有四个人。啊，他们都有怨在身。那圣经没有特别写什么怨，但是一般哈，我们知道那个犹太人传统知道，他们所讲到的许愿，也许可能就是这个拿西尔人的愿。那我们知道那个呢，通常是有30天里面呢，他不剃发，不喝酒，不碰肉，那也不摸那个死尸哈。所以这个是他们可能当中里面为了要想要做点。希望神答应了什么东西，或者说对神立了什么志，他们那段时间就有这样的一个愿。可是呢，为什么要行洁净的礼呢？照理你都不碰，你应该是洁净的。但是这四个人要去行一个洁净的礼，那可能他们在这个守愿的期间里面不慎哈摸了不洁净，这个是猜测，所以我都打。question嘛，因为圣经没有交代，就是我们要去明白，那可能就放一点点自己的 interpretation 进去。所以呢，他们就说，既然这四个人哈，他们要去这个还这个的愿，或者说是行洁净的礼，他就请求保罗自己给他们拿出一些的规费，因为他犯规了嘛，去拿出一些的 penalty 的费用，然后呢，他们要带到祭司的面前，让祭司宣告说洁净了。他们才算是洁净，这个是犹太人的规矩。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哈，所以他说保罗啊，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就证明你是一个守律法的人。好，那我们就问了，保罗接纳雅各的建议，就跟这些犹太人四个人一同行的洁净的礼，他这个行动跟他一直强调因信称义，特别在加拉太书，对，有没有抵触？然后保罗虽然行了这个礼仪，但是我们看到啊，结局是他行了就带他们去圣殿，那结果呢就被他们抓住了，所以呢其实他是于事无补的。那他究竟听了这个雅各的建议，是做了一种妥协，你们认为呢？啊，这时候看圣经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心里面的一种要看明白的，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如果我是保罗，我觉得说别人跟我这样建议，是没有原则吗？啊，所以我们继续想，雅各跟他解释说，如果这样做，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是虚的。所以换句话说，为什么有这个必要要行呢？就是因为否定了谣言，就是那些人说你不守律法，其实你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犹太人，是希伯来的希伯来人，是正统严格加玛列底下的，你是一个是对律法有热心的人，那你就证明给他们看。然后保罗自己在哥林多也说，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既然犹太人都有这一种的规矩，而且也没有跟这一个的圣经里面的救恩的教义有抵触，他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去避讳。所以啊，我不是说今天我们人是一个变色龙啊，就是说为了要讨人喜欢啊，就是取悦别人，所以呢这个人的面前我就这样做啊，那个人的面前我就那样做啊。我记得有些人呢还误解这句话啊。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哈，那他其实是灵性不是很好的了，他喜欢跳舞啦，他也喝酒也吸。那有一次呢在学校里面呢要去跟人家跳舞啊，那个还派出来了，那我们就是弟兄啊，我们去跳舞好像不是很好嘛。他说圣经告诉我们，在什么人当中我就做什么人啊，就说我要带这些人信主啊。我说你没有带他信主，是他把你带坏啊，带了不信主啊。所以呢，我不是说我们的人呢变来变去没有原则，因为我们会去看，如果你看加拉太书，保罗在那里特别强调人啊是因信称义的，所以那些人提多是外邦人，所以他就要强迫提多去做割礼。保罗说我都没有因着他是外邦人就勉强他受割礼，但是当他带着路士德的提摩太去到他们啊，要跟一些犹太的人的信徒相遇的时候，他就因为提摩太的父亲是外邦人，妈妈是犹太人，虽然他还算是一个犹太人，可是因为嫁了给一个外邦人，可能没有给他行割礼，所以呢保罗就替提摩太行割礼。那为什么提多他就非常坚持不能够给他行割礼，然后呢提摩太又给他行割礼啊？你看这个人就是没有原则。不是，他在加拉太特别强调人不需要行割礼得救，所以他就坚定他的是不需要受割礼，可是提摩太要带他在犹太人当中里面出入，那他既然也是犹太人，他可以行割礼的就给他行割礼。所以他是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基督徒是有相当的弹性，为福音的好处，但是有同时坚守真理的立场。弟兄姐妹，这是需要属灵的智慧。所以那时候呢有些人他太过偏激了，就一套的东西都样样都这样，好像很坚墨守成规，其实他是没有属灵智慧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细细看圣经，不要一口否定很快就 jump into conclusion， 我们需要慢慢去了解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时候该不做什么，什么是可以有弹性的啊，这一个的退缩，有什么东西要非常挺身而出要坚持的啊。所以基督徒什么时候要守原则，什么时候要迁就他人，我们要决定什么是 essential， 什么是 non-essential， 什么是文化的东西必须要尊重，什么是圣经的真理不可违反，明白吗？ 有时候我们出去别的地方，如果啊你不介意，你可以进庙里面的，那就知道像泰国有些地方你要脱鞋的，对吗？你不能说我是基督徒，我没有这个机会，然后你就可以吗？不可以的，你要么就不进去嘛。你说我不喜欢脱鞋，还是拜偶像？好好好，无论你是多崇高，多有什么属灵的好 ，it's fine。可是如果你要进去，你不能误会人家的地方。你要进去又不脱鞋，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些是很基本的道理，所以要明白这些啊。好，那可是呢，事情就有一个转变。那些的犹太人因为看见以弗所人特摩非摩同保罗在城里，就以为保罗带了他进殿。那其实我们知道哈，上一次我已经讲过，保罗了不是一人队伍的，他是在不同地方吸收了不同的同工，那里就提到有西工都啊什么这些的，所以其中有一个呢是特别讲到是帖撒罗尼迦人，他这个是以弗所人，这个是特罗非摩，所以呢他们只因看到保罗带着这些人，因为他们看到跟之前跟保罗一同出入，本来对他非常有意见，就以为保罗带着他进了殿。那为什么他们有这个 concern 呢？是因为啊，如果你就了解那个圣殿的时候啊，圣殿的话呢啊，罗马人基本上面呢不除了那个要执行死刑，他通常都不太管他殖民地那些的人，特别他知道犹太人就多事，因为他们很多这种律法的规矩他没办法去处理。但是呢有一个他是容许他们的，就是他们在这个守这个律法的当中里面，这个圣殿哈、啊、是把外邦人的院跟犹太人的院，女院跟男院是隔开的，就是说他们有些地方是已经规范好了，你如果有些人只可以进到什么地方就要 stop。那当然呢再进去那个至圣所，但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去进去一次。所以犹太人对这些觉得说是神圣不可冒犯的。甚至于你在那里他还挂了一个牌子说，外邦人擅自闯进去这个界界他可以处死，这个是唯一罗马政府可以给犹太人有这个的权利去杀人的，就是用石头打死这样。他们这些人只见在城里面看到他跟保罗走动，他就 jump into conclusion 说，哇，保罗把他带进那个圣殿。我已经讲过了，群众的心理都是 hot head， 就是说 a lot of heads without brain， 啊，这个就是群众心理。但是我们也问，我们自己有没有做过很多事看见就以为的错误结论，对吗？啊，特别像我这种个性很急的人，很容易看到事情，我们是反应型的，是 reactionary。啊，这个碰到头了，以后这个地方不安全了。那一次碰头就说不安全啊，教会里面所有人都是呀、啊，要这样 ，doesn't work that way， right？ 很多时候我们 jump quickly into conclusion， 看见就以为，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不如果不注意，我们就跟这些的犹太人这个 hard head with the brains 的人是一模一样的，暴动就出发了，这些的人。先不问什么，就要把这个保罗给压住。如果你看这个21章的30到40节，他们对保罗的那种的这个的行动是非常激烈的，拿住他，拉他出殿，打他。他是看到那个千夫长赶来救的时候才停住，所以不晓得保罗被打到怎么样了。然后一直说要除灭他，要杀他，然后。这个千夫长看到这种情形没有办法，只可以帮他上锁把保罗带开，因为圣经说一些人有让那个有让那个，简直让了好久，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这一个事之后，我们知道保罗就开始了，就去地级做见证。他这个事情是一个不幸的 OK，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这个事情是一个不幸的事情，但是不幸的事情哈，上帝利用这个事情来做出神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人呐、啊， 都是希望能够远离患难的。我们为什么要看相风水占卜？我们都是希望能够趋吉避凶。这个是我们人，我们很怕 suffering 的，所以我们很怕患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惧怕那个患难多过患难本身。其实可能那个 suffering 并没有了不起，但是 the fear of having it to come 而把我们哇，所以医生的报告还没出来已经判治死刑了，然后医生告诉你说你是 stage 3，我就觉得我没得救了。我们很多人呢都是想着最灰暗的一面， and that 使我们是坐也不安，吃也不安，睡也不安，那个就要了我们的命，还不是那个病。所以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怕患难。可是上帝常常利用患难，但以理被推到狮子坑，约伯所有的财物儿女都没了，很多的使徒寻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上帝就是用患难，因为患难是我们见证主的大好机会。我说我在查哥林多的时候跟他们讲，成功不是没有见证，成功通常见证是我的伟大，但是在患难当中见证只有见证主的伟大。所以不是上帝不用你的成功，但是上帝很多时候更多用我们的 suffering。 就像今天传道跟我们提醒说，很多时候我们是像主，我们的 character 像主，这个才是合一的。那保罗就出来就跟那些暴乱的百姓来分数。如果你上过护教学，分数这个字呢在英文就是在原文是 apologia。 这个字呢并不是今天说哇、哦、我对不起你，不跟你道歉 apologize， 不是，它这个字的字义就是 defense。 OK， 所以你为这个道来辩护，这个叫做护道。所以呢保罗就跟他们来护道。那其实在保罗的护道当中里面，我们就学了怎么样做见证。那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受浸的人的表哈，我们给他们都是按照保罗的这一个的范畴。所以如果你上那个纪要真理班，他说你要申请受浸啊，你要写见证，就按照保罗的。保罗讲我信主之前怎么样，然后他交代清楚我是怎么样做这个决定信主的，然后最后我信主之后跟以前怎么不一样。那这个是我们见证的最基本，就说讲不出来，你可能对你的这个信仰受浸还不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们很要求你要写得出来？你都说不出来，你信什么主呢？好，所以这个很重要。保罗就开始用希伯来话讲了。哇，希伯来话对他们来讲，那是同样家乡的话，大家就更安静去听他了，因为听得懂。然后呢他就交代他自己是犹太人的血统，他是怎么样从小就很严守这个的律法，然后他也是对神非常有热心的，然后去那把基督徒呢拉在那个监里面呢，下在监里面等等等等等等。他交代一下，像你们众人一样，我们跟人家做见证不是跟人家说我跟你怎么不一样，我们跟人家传福音说见证先要说我是怎么跟你一样的。因为既然不一样的话，道不同的不相为谋，干嘛走在一起呢？我跟你有什么是一样的，那表示什么呢？表示我跟你有一个共同的接触点。如果我有需要你也有需要，我接受福音你也应该接受福音，因为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是我们的技巧，也是我们要去想你跟人家怎么样有一个共同点，一个 common point， 这个引起他的兴趣啊，你不了解我啊，你不了解我啊，你跟我处境不一样，那他就不想没有兴趣跟你谈下去。哦，一样的，那就听听听听你怎么解决的，听听最后你这个信仰怎么帮助你的。然后呢他就开始非常详细的就讲到他拿着本来要去抓拿那些的信徒，站在路上有光给他照现，耶稣发出声音，然后他眼睛瞎了，然后又交代还有一个是亚拿尼亚怎么能够帮助他等等等等。所以那时候我们叫他们写见证写到这一部分，也是说你是不大会信主的吗？ 你是参加福音班，然后那个老师带你做觉知的吗？你是因为我们到你家庭探访你以后怎么怎么的，你讲啊，你怎么会去到山谷基督徒会堂呢？啊，那当中里面你来了两年，你怎么最后之间你要做这个决定呢？啊，那你听了两年了，最后什么东西触动你觉得说啊我要接受？这些就是交代。因为你讲出这个的过程的时候呢，人家可能跟你同样的挣扎，他可能也想要知道，所以这个细节是重要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好，那以前你都不接受啊，你听了十年都是这样，啊，怎么今年你觉得说你要觉得说我应该要受浸呢？这个就是你要交代的。然后主要的原因是，你要讲出 why 跟那个转捩点。What is the turning point? What makes that change? 是家里面发生一个事情吗？是哪一篇信息 answer 你的 questions 呢？哪个见证感动了你呢？等等。很多时候你的生命啊，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推动。所以为什么不是你把人驳倒了？那个是圣灵的工作。啊，前几天我去后置的家啊。我们知道一直为他的这个癌症的那个医治祷告。他说的有一天他就去那个 Houston 飞机下来的时候，在这个车上他突然之间就会感动说，我为什么不要信呢？之前 Larry 跟他说啊，看到他出现了跟他讲，他说啊，我要再等等，我没有 ready。弟兄姐妹啊，那个的东西不是人的工作，那是圣灵的工作。他都不敢跟他太太说。到了旅馆的时候，他跟太太说：“哎呀，我想。”他太太很感动，打这个 text 来，我们也很感动。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就为他祷告。弟兄姐妹，这一个触动是人家需要的。说传福音啊，不要只要传传传、讲讲讲、拉拉拉，你为那个人祷告多少呢？那是圣灵的工作在里面的，不是在外面的。没有圣灵的同工，没有人信主的。然后信主以后有什么改变啊？保罗就说啊，我就去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呢，然后呢主就跟我说啊，等等等，他就说，主啊，我怎么可能去跟他传福音？我以前还是迫害基督徒，你知道吗？那些人也起码知道自己是以前所做的东西是不对了。我跟很多人讲啊，他好像我上个礼拜的主日信息，他们要跟随耶稣做门徒，他是想要得好处，是吗？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因为罪的缘故，耶稣才钉你受洗？耶稣不是要来赐福给你，他为你钉十字架，耶稣是为了你跟我的罪。所以你不觉得自己有错，不觉得自己需要改，你根本不需要信耶稣。你只要得好处，拜菩萨吧，拜很多很多的神都是给好处，不要求你什么，就是到时出门呢烧个香，然后去上点香油。没，上帝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如果你不知道你有什么罪，也没有看自己有过错，你根本都不要来教堂。所以他知道他自己逼害信徒。但是呢，不但是这样啊，你知道错不去改也没有用啊，悔要改啊，后悔没有用啊，要改啊。他怎么改？他说，主啊，如今你要差我到外邦人当中传道。他有没有去？他有。有些人知道错没有改，他知道上帝跟他说了什么话，但是他不做 anything。 我告诉你，这个不叫信主。所以他信主之后的不同，不是他知道以前所做的都不对。我知道我是挺软弱，我知道我这个人脾气也不是很好。 and 下面我遵照主的旨意去行，你遵照去行呢，我告诉你，这个才叫信主，这个就是他的见证。重点是，你说你有基督徒的生命，拿出一些果子来看看。所以这个就是雅各书所说的，你用你的行为来向人证明你里面有这个信心。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告诉人家我信主，但是人家从他身上一点都看不出他哪样像信主的。就是因为他没有果子，果子不是摆的，不是今天插盆花明天就谢，果子是结出来的，那个需要时间，那个不是两天上课啊，三个密集课程训练，一个星期的门徒训练就做出来的，那是要 time。 很多人呢都还没开始呢，已经拉后了。 弟兄姐妹，这个是生命果子的进程。说如果你看保罗的见证，你参考约翰一书，约翰一书说，我们把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亲手摸到的生命之道跟你说出来。他其实见证就是他听见也看得到也遇见。很多人信主就停留在这一步，听了他做了决定，他不一定真正跟耶稣之间有一个经历。祷告的时候一片空白，他都不知道对着空气，他的生命当中有影像吗？有耶稣的这个影像吗？更不用说他遇见主，都是别人说什么，别人的见证，自己没有见证的，都是在那边听人家的见证，自己没有什么见证可以说出来，因为他生命里面还没有遇见主。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挑战，弟兄姐妹。我喜欢这个胡志伟牧师，他对这个保罗生命里面用的他整段啊，在21章讲的话的几节拿出来，就得出一个历程的经验。他说在第10节，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大马士在那里我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 Get up, get out and go。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进程。你说我是一个有长进的基督徒，如果你今天还坐在那里，一定 even get up yet。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你要 you are, 你要 do something for God, right? 好，所以离开耶路撒冷吧， you get out there and go where I want you to go。 所以并不容易的，我觉得我们做信徒很容易，很被动嘛，啊，很，但是做门徒，那个是要很积极的，那个是要付上挺多代价的。那上次讲到已经讲过，所以我觉得这三个 G，get up, get out, and go, 或者起来离开去吧，希望是我们生命当中里面自己的一个 gauge, 啊，我们自己来看一下，哎，我现在在哪一个点上面，然后呢，接着。他就去到这个犹大的公会，所以他现在耶路撒冷的百姓的面前。那后来呢？那些的人呢，就把他拉到这个公会。那公会呢是 Sanhedrin。这个公会哈，如果你参考利未记跟申命记，他其实有相当的一些做法。那他是犹太人呢，处理他们这个民事宗教里面的一些最高的法院。里面呢就有法利赛人，里面也有撒都该人，这两党不同的人呢是有不同的这种信仰的这种理念。当时坐堂的那个是大祭司亚拿尼亚，那这个人的这个呢是有按照罗马的这个的按照那个犹大的立法是有根据的，因为罗马人的那个年历是写得很清楚。但是这个亚拿尼亚呢，你看到他哈，保罗先来了呢，就给他盖了2巴掌。你就知道这个人呢是非常的violent， 所以呢，因此很多人讨厌他。就在一次的暴动当中里面，他也被 assassin 了。那我们觉得很奇怪，就是当保罗来，保罗就给盖了2巴掌。他非常生气的时候，就说。那些人说你仅就好像你怎么藐视法官，对吗？我们每一次去上庭的时候 ，Your Honor, Your Honor, 哈，都要给他一个尊敬啊，高高在上的坐在那里。那所以呢，保罗就无缘无故给打他，很火，他就说你这个粉色的墙的骂他。然后呢，那些人说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你敢骂这个大祭司？然后圣经说，哦，他是大祭司吗？我就很怀疑。他真的不认识他是大祭司吗？啊，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觉得，所以有人有解经家有不同几个看法。第一是说，保罗不是说你看啊，我写的字何等大，啊，虽然说保罗可能眼中有根刺啊，就是这个身体的软弱，他弱势 我真的看不清楚。我觉得不是的，他常常写书信啊，写那么多的，我觉得他不可能是这个眼视差到说坐在这里这个人他不知道是谁。有人推测说，可能那天亚拿尼亚换了位置，所以一般大祭司不坐在那里的。OK， 而不知道他那天坐在哪里，所以他就说哦 ，OK， 所以他没有看出他是亚拿尼亚。有些人说保罗在讽刺他，你算什么大祭司？好，然后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他知道他的大祭司，但是他不承认他有资格做大祭司。啊，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都是猜测啊，都是猜测。但是呢，保罗跟这个公会里面讲哈，他一看到哇，又有法利赛人，也看到这个撒都盖人，他就故意就讲出使人复活这个道。哇，结果一讲出来，两边的人呢就开始吵起来。为什么？因为撒都盖人是不相信有复活、有天使的事情。所以呢他也看到他们的心理哈，然后呢圣经说他们吵到那个激烈，在公会里面，这些不是一群百姓，这些是很有地位的宗教领袖跟那个政治领袖啊，就说他们看到这种情况把他拉出来，免得他保罗被撕碎啊。所以你都看到说那个是非常的一个激烈的一个吵闹。然后当夜主就显现赐下应许跟保罗说，你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啊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我们发现神有时候帮助我们，那个方法是我们求，哎呀，这个病最好就啊，最好那个检查的 result 是好的，最好我考试是考过的，最好这个工作就给我 offer。 我们通常是希望就是神把我这个困难拿去，但是上帝却不是，上帝的时候并没有把困难拿去，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们记得利百加，当他要怀那个以扫跟那个雅各两子在那个府中相争，然后他就跟上帝面前说：“你叫我死去吧，我太痛苦了。”上帝就给他一个应许，将来的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不要求真的就是我的东西 resolve 了。我说主啊，你给我一个 promise， 因为这个 promise 会带着我去承担经历这个 suffering， 这也是主帮助我们的一个方法。何必要给上帝设了一个框框， You just have to do this， 那你就变成神呢？他不是神呢？如果你 prescribe 给神一个 formula， Then you are God and he's not， right？说跟神说，主啊，你的旨意成就，但是如果像耶稣说这个苦杯不撤走，你就给我力量。所以上帝有时候给我们一个应许，神也很奇妙，神用他的主权就这样来保护这个保罗免去被犹太人的杀害。我们怎么看到神的干预呢？第一，机器人40个歹徒，他们就商量说，只要在这个耶路撒冷他还没到的途中就把他干掉，如果不做这个事情我们不吃也不睡。结果他们还是毁了他们的 vow， 因为没做成，他们照样还是活的，我们知道 right？ 所以不要随便就发誓，还想怎么了不起。他的外甥刚好听到，我不晓得他外甥是什么样的一个职分，是哪个仆人哪个官员，刚好听到，然后就把这个阴谋呢就讲了给千夫长。那千夫长也愿意的要去拯救这个保罗，然后呢还担心出了什么的事情呢，就哇你看派多少步兵马兵这样的把他带过去，浩浩荡荡的。请问那40个人一看到这一批人马来可以动吗？不可以动，对吗？然后呢还怕那些对方接纳的不认账，所以呢就还打文书去啊。那这个都是因为保罗有他罗马的身份。所以啊，很多时候你发现神在亘古之前就已经预备好了所有东西 put together， 就成就了神的这个旨意啊。所以哇，这个 保罗因着有这样一批人护送，其实去的是安全的多。那我们觉得说神的旨意是高过人的旨意。那如果你看他从这个红点到红点，从这个以西的耶路以东的耶路撒冷要去到西面的这个的一大，今天我们搭一趟飞机就很简单呢，对吗？大概十个小时之内就到了啊，可能都不需要。可是呢，对他们当时来讲，这是很长的路途。保罗有五次的分数，我们讲了两个，第一个就是耶路撒冷的百姓把他抓起来，青副长把他救出来，带到公会去。但是呢，因为那些人想要途中谋杀他，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只有是送到罗马官那里。所以接下来的几章，一章是讲到他怎么在巡抚腓力斯当中里面分数，腓力斯押了他两年在该撒利亚，之后呢，就有那个新的巡抚来换了，那个是菲斯都，然后后来菲斯都跟这个保罗在那个公堂里面。对峙的时候呢，保罗说我要上告于这个凯撒，所以他就去了。当时亚基伯王也在那里，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从那个该撒利亚被坐船押到罗马，所以五次。如果在人的眼光呢，哎呀，这个是很折腾，对吗？我们很多时候生命里面有那东西很不顺了，一步比一步更坏。我们觉得很折腾，所以在人的眼光里面，我们就跟神来哭啊，说你看无辜啊，无端端啊，一而连连而三的啊，受那么多不必要痛苦。但是在神的眼光，是保罗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跟不同的人来做见证。什么时候那些的犹太百姓可以坐在那边听他讲呢？什么时候那些公会的法利赛人跟那个撒都盖人对他的这一个人有那么大的兴趣？什么时候他不单是在他们自己犹太人当中，他还去到那些首领是罗马的人，那些政府官员的人的面前来讲见证？你普通人还见不到他们呢，你还可以站在他们面前来讲你自己得救的见证，而这个是一个 special privilege。我们不要想 special privilege， 我只想到说我现在被囚了苦了，我们不觉得是那个是 privilege。 你什么时候想到你的 suffering 是一个 special privilege？ 很少。是同样的事实，不同的解读，这个叫做眼光。一个是从人的角度去明白你的遭遇，一个是从神的角度去明白。人的解读往往都是悲观的、负面的、错误的，因为我们希望 problem free 的人生。但是神的解读是一次又一次传福音、做见证的大好机会，是不是？那你姐妹，如果我们少，我们的灵性不好，我们稍微世俗一点点，我们根本一点都不会享受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因为是苦哈哈的。只有每一次都碰到困难，我们觉得啊，我的人生真的是怎么信的组织越来越多问题呢？那种感觉。基督徒在什么的环境底下都可以见证神，无论你富足或是贫穷，无论你健康或是躺在床里面生病，无论你成功或是你失败，无论你刚强或是你的灵性低潮，无论你是一个自由人或是你是受捆绑。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说神祝福我才是好的见证，是吗？工作顺利，儿女听话，夫妻关系太美好，等等等等，我们什么都病，长命百岁，这些人是不是人间烟火？说实在，很多的朋友根本也不会想知道你的信仰，因为你根本都不会了解他们的痛苦。 You are out of the world， 我们基督徒是 into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所以啊，弟兄姐妹，神为什么容许困难？困难就是你跟人家接触点，困难就是你可以帮助邻居的时候，我经过，我明白。人生的 suffering， 他们说是一个 universal language。你受过苦，人家受过苦，你陪他哭一场，这个是你就算不懂他的语言，他是法国来，你根本都不懂法文。但是那个东西是你跟他沟通的 language。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 we want to avoid that。 所以姐妹，不要以为说神祝福你你才去见证，很多时候你经历困难的时候，你应该告诉说，上帝，你什么不要叫我白受苦，你要我在这一个的环境中怎么为你做见证。好，那我们知道他被带到这一个的巡抚的面前呢，就先有一个这个辩士，就是 district attorney 出现了，然后呢就把这个人的罪状呢，然后都告了。然后怎么说呢，那个时候是在该撒利亚，他们从耶路撒冷呢最上去就是该撒利亚。他们形容保罗是这个人像瘟疫一般啊，瘟疫可不可怕？瘟疫不是杀一个人，瘟疫是杀一大村的人，杀一族的人，瘟疫一样。这个是鼓动天下圣乱的人，这个是拿撒勒党的头目，这个想要污秽圣殿，哇，这些都是非常大的罪啊。我记得我更年轻信主的时候呢，看过一本书叫做《翻天覆地一使徒》。我们当地有没有人看过这个书啊？你要了解保罗生平，要看这本书，这个是经典的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什么形容这个保罗？翻天覆地。我们今天基督徒能够做到翻天覆地，你是一个很了不起、很能够有影响力的基督徒。OK 啊，当然是好的方面嘛，翻天覆地。然后保罗跟他说：“他说，巡抚大人呐、啊。”你查问就可以知道，我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我不到十二天，他们没有看到我在殿里面做了什么东西，或城里面，或者说会堂里面，我也没有煽动别人。所以啊，今天向你证明，他们现在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然后他只叫他说，我是的确来到这个地方，因为我带着救济本国的，那我们在哥林多查的已经查过了，都不花时间。那是正线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店里，然后 we know the rest of the story。 那是为什么他们对保罗有这么一种的大反应呢？无论他去到哪里，人家都要去除灭他呢？问题症结是，我今日在你面前被拉在这里，为了一个原因，就是传这个死人复活的道。那这个你要很注意哦，他每一次在哪一个一些人的面前，他一定提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传福音很少提耶稣复活的事情，比较着重耶稣钉死，对吗？受难。但是我们不讲耶稣复活，告诉你那些人信主是为了今生，不是为了永生，明白吗？所以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信主？对永生不渴望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传道人又提醒我们，在永世的里面，那一个才是 the most happiest beautiful place on earth。 但是我们今天上帝你不要那么快接我走，我还不想去，我最后到这边待了长一点点。我们今天人都不想永生，所以我们今天活在有限，醉生梦死，蛮可怜的。这一个复活的道，如果你看呢，这经文都给你列出来，这些都会 post 在这个教会的网站，所以你不用抄得那么辛苦。是中心信息，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直讲到尾，每一次哪个信徒起来，彼得也好，保罗也好，都讲耶稣复活。所以一开始就是耶稣复活了向他们显现，才有这个使徒行传的开始。复活很重要，弟兄姐妹。It's a center message throughout the entire book。所以你看有多少个经文 repeat repeat repeat。所以今天你不要再跟人家传福音，拉掉这个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才是我们最需要信主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是只有今生，我已经有永生，就好像我已经那个将来结局已经 OK 了，得到解决了，我根本这个今生里面的得失比较不太用世人的眼光去看。所以人家问那个哥培里为什么只信耶稣，他说因为只有他复活，世界有很多自称是救世主的，但是都没有复活，那我为什么要信他呢？我们今天信是一个只有为人死为人复活的主耶稣。 所以复活的意义，我不多说。如果你看哥林多，就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边讲福音是枉然，我们的信心也是枉然。我们今天还活在最终，不但活在最终，我们也死在最终。那我们不但是今生没有盼望，因为基督徒人家做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基督徒要很守规矩，其实吃很多亏啊，对吗？在世人的眼光来讲，那他说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事实很多的基督徒啊，虽然是信主做的基督徒，但是活起来比那些不信人活得更可怜啊。诸说诸多约束，也好像是又不能够不去信主，但是呢又不很甘心的啊，我们真的挺苦的。后来呢，这个我们来看看他在腓力斯的面前啊。这腓力斯这个人呢是一个很残酷的人啊，他呢常常在历史上面呢就有考据，他是以这个暴力压阵的，所以到最后被罗马革籍，因为呢他没有办法去subdue 那些的暴乱的人，包括犹太人啊，所以政府觉得他很失责，就把他给革了，所以才有另外一个腓斯都进来就代替了他。这个人呢像很多 politician 一样的 I'm sorry to say 我们今天好像也有这种光景，坐在高位上哈，那个婚姻很糟糕的。常常我们都说这个是你最 intimate 的 relationship， 如果在这个当甚至你都没有办法持守这个忠心的话，那 how do you prove 你对你的百姓对神是 loyal 的呢？ You cannot even loyal to the most intimate person。所以这个是很矛盾。我们的时候说就政客是政客，他的政治跟他的家庭，我说都有关系。他是取悦人还是取悦神？这个人的第三个老婆是土斯拉，这个土斯拉呢，是希律家族的人，他了不起哦。你看他曾祖父干什么好事？他的爸爸干什么好事？他的叔父干什么好事？都是干坏事的。然后呢，圣经说他其实详细晓得知道，他听保罗讲论耶稣基督的道，保罗跟他讲公义节制审判。我觉得保罗很有兴趣，保罗是针对 politician 给他 custom tailor made 一个的信息。politician 最怕就是这个了，因为 politician 都没有的 right， 不然呢很多贪污对吗，什么叫做公义了哈 OK，然后审判 fear 公义节制审判 all politician 的三个大忌。但是呢他保罗留的长一点，他希望说保罗可能送点钱让他放他走，屡次 OK 多次跟保罗谈到，但是呢他又想讨犹太人的喜欢，不敢随便放他。一方面，先保罗给他塞点钱，他就放人；一方面又不敢放，因为他知道犹太人的话又作乱，他就在那个光景里面。这个人呢，是 typical politician。他不是没有听过福音，听过有关耶稣的道，他并不是不晓得，他并不是不可慕，不然他不会屡次请保罗来听听，对吗？他也不是没有感觉，因为他害怕保罗讲到的公义节制审判，他害怕，所以这个人有 feeling 的，他有 knowledge 的，他有 experience 的，有 exposure 的。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他不想放弃这个世界，他害怕信主之后那个道德各方面的对他的要求，所以他就自己拖延，他就犹疑，他就一直等，这个越等就消灭圣灵的感动，最后心就很硬了。所以啊，他就是我们当中一些人典型的 example， 永远不能够毕业的慕道友。第三次来上福音班了，然后下次他是高材生，还可以帮老师来作答，因为他所有答案都听了。所以他失去这个 opportunity 了。你看啊，我们今天不要请花心牧师啊，我们请布道会啊，请一个什么， 保罗坐在他面前跟他谈他的不幸，那你以为说就是因为请一个名目很会讲的这个嘴很厉害的这个人就可以神信主吗？那时候是自己的选择， You make that choice， 你放弃那个 opportunity， You missed it。 那姐妹，这个为什么每一个人有一天在上帝面前受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有 excuse 的？因为上帝都会提醒他说 I have given you an opportunity and you didn't take it。 后来他被换掉了，就换了一个是菲斯都，这个人任期是很短的，因为两年之后他就死了。但是呢，他跟前面那个巡抚一样，共同有政客的弊病。政客的弊病是什么呢？都是讨人喜欢，都是偏事不正啊。所以你看到24章27节对他的形容，他要讨犹太人喜欢，是跟25章9节形容菲斯都都是一样。所以今天他们说 ，politician does not ask what is right， politician only ask one question。What is popular？ 你看到今天所有人呢，他去做真的是这样的。以前的总统也好，现在总统也好，先问什么是 popular。所以呀，能够挺身而出，不怕不被 popular， 因为他祷告。我们的Bush总统尽量希望能够照着圣经的那种公义道德，可是是不 popular 的。就是很多批评跟攻击。现在如果你把那个很受欢迎的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公开，你不能够辅导心里有尖的一宿的人，你不能够辅导他，不能够辅导同性恋是禁止，你知道吗？你不能够辅导那些人说同性恋是错的，居然可以定这种的法令的人，都是问 What is popular。 那今天你要反这个东西， You become unpopularunpopular 的时候，你一定受到批评了。但是这个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知道他上面还有一个地方的王，叫亚基伯王，他就取悦他，所以他就跟他说：“哎，我们有个特殊人物啊，你有没有兴趣审一审啊？”所以呢，保罗又被层又压高一层了。那保罗啊，其实了解这个 politician， 他已经知道那些的人一定要吵着把他送回去耶路撒冷，哎，这是我们犹太人的事情啊！但是保罗知道到半路就被砍了，所以保罗就拿出他的那个王牌 I am a Roman citizen， 所以他以这个身份他就上告于凯撒。其实他做这个同时就是完成神在他身上的一个旨意，上告于凯撒。不是很多的人可以像他这样做，但是他已经有主的这个印证，对吗？你要在君王面前，对吗？你在耶路撒冷怎么为我做见证？你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是带着一个应许，他带着一个神给他这个能力去的，所以他就去到亚基伯王面前。这个亚基伯呢，圣经里面啊有亚基伯一世，这个是亚基伯二世，他是叙利王朝最后一个王，因为后来我们知道哈，主后70年那个提多来了就毁了，就是没了。OK， 那这个希律家族就 the end， 他的个妹妹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出名嫁给他前一手巡抚的那个土司拉哈，然后这个人呢，保罗在他的面前就重复他自己蒙恩得救，所以我觉得保罗的见证是很真实的，他不会说家言家畜变来变去。你参考这几段话，26章4节到18节，跟9章。确实发生在这上的事情跟他前一章跟另外一个巡抚所讲的基本上面是大同小异的，见证的重点还是耶稣基督复活所带给人的指望。那这个的图表知道南海也曾经放过出来给你们看，所以你稍微看了一下你就知道哈，这个大希律王哈 OK， 就从他开始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一直发展到这个亚基伯，他后来审判这个保罗，所以这个家族里面呢，你看呢，红色字都是他们做了一些干的坏事，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家族。这个希律王还杀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要保这个是 really ridiculous 的一个王。但是呢，你的 拿刀的死在刀下，这个是圣经所说的，残酷的人最后呢是被残酷来对待。好 ，anyway， 那他在亚基伯王面前的时候呢，他讲，那个亚基伯王说：“保罗，你癫狂了。”然后呢，他说了一句，我觉得很特别：“你的学问太大了，反而癫狂了。”我觉得一般人都觉得是没有学问的人才是疯癫的，因为有学问的就好像治你的疯癫嘛。但是呢，他说：“保罗，你太有学问了，你的学问让你癫狂了。”我们想到保罗自己在哥林多的时候写信给他们说，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我们如果谨守是为你们。那个癫狂是因为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常常感觉到主的爱激励我们。人如果被爱激励啊，去死都肯啊。如果你发现你的小孩很爱你啊，你为他死都肯啊。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配偶不爱你，你干嘛嘛对吗？一点都不想跟这个人相处，你不说连见面都不要。这个爱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经历耶稣的爱在里面，到个程度发现好像自己有点失控，那个癫狂。我们想到历史里面呢，温莎公爵啊，他是很出名的，不爱江山爱美人，我们知道这个人，中国的唐明王。希特拉是为政治疯了，最后他其实那些 SS 人都知道他是疯的。保罗是为主癫狂，大家记得这个人呢哈，在我们当中出现过，我们支持南非的吴元国牧师，他在我们当中里面来分享信息，就是说为主癫狂。我们先从被主的爱所感动开始吧，如果有了这个的话，才能够发展到是可以为主来癫狂。然后这个亚基伯王说：“保罗啊，你那个嘴那么厉害，你想稍微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啊，那么有力啊，可以说服我啊。”保罗说：“无论是多劝少劝。”所以呢，我们的诗本打开321首，就是有一首歌叫做《几乎听劝》，英文是 Almost Persuaded， 里面的歌词有两节，我跟大家来分享。几乎听劝，弃绝罪徒；几乎听劝，相信耶稣。但有人却在自语：“圣灵，目前请去，等我有更好机会，我再求你。”几乎听劝，还误机会；几乎听劝，难免定罪；几乎甚为不妥，几乎难免大错；几乎最后只能使你至终灭亡。所以我说，那些不能够毕业的慕道友，一辈子都在慕道，但是没有进到神的道。 Almost but never， Almost persuaded， 差一点，差那么一点点，是很可惜啊。上帝给了你一次两次三次的机会， Almost persuaded。 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有布道会？我们不同的时候有一些的为了福音的缘故，有福音主日。为什么我们有福音班？我们就是希望那些人能够从这个 almost 进到主的里面。亚基伯又对腓力士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本来可以释放的，但是呢，保罗要告到该撒面前。那我们又问了，保罗要告到该撒，他去耶路撒冷已经大错特错了。很多人认为，那这个你看自己又找苦来吃，又折腾自己，还要去到这个该撒，错还是对？这是白受苦。现在弟兄姐妹长了智慧了，不敢乱答了，知道说啊，应该不是嘛。OK， 但是呢，要圣经说了才算呢，因为他洞悉犹太人那个阴谋。 如果他再被押送啊，释放了无罪了，那当然把他送回去耶路撒冷了，没到人就死了。然后我们讲过，他是一直有神的印证和启示嘛。但业主就站在保罗旁边说，你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也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亚基巴王，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我们要知道，使徒行传里面一章八节就说，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哈，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对当时来讲，罗马的版图很大，所以你能够去到罗马，就去到那个统治你的那个国家那个首都，对他们来讲，那个就是地极了。所以保罗是有这个意念要去到那个罗马。所以你看呐，这个路途啊，如果你把那个里数一算起来呀。好长的一段路啊，他是坐船的，那当中里面发生很多很多很坎坷很特别的遭遇。所以呢，这个 charting 会告诉你说哪一个地方到哪一个地方多少里，算出来2100里，哇， that's a lot of miles， OK。 那所以呢，我们看哈，太进食的日期我最好停到这里，不然我又拖堂了， OK。 高潮才开始发生了，刚刚才审完了，当中里面还有很多的经历，但是要拉到下个礼拜去。下礼拜去的时候呢，还要去讲那个什么了啊，要好好祷告啊，看怎么样。这个 I think 我还有给我三分钟哈，那起码多讲一点点。那这个地方他们压过去的时候呢，他是在禁食的日期哈，那这个禁食的日期对他们来讲，是因为当时碰到赎罪日是九月到十月，其实秋天的时候呢是比较容易航海的，可是呢，他们呢一直拖到十一到二月，那个时候开始刮风的季节，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易航海的，所以保罗就劝他们，但是呢，他们这些人呢，那个时候呢就什么，就啊。船长不听保罗的，保罗说我们在这个岛上面过了冬，因为冬天刮风不要航海，但是那些人说既然都开得那么顺，不如就多开几个港口，就是从希望能够从啊这一边就去到另外一边，可是只是绕了这个岛当中，里面圣经说刮了南风，他们以为说风帮助他们，结果这个风变了，这个风变成是暴风。弟兄姐妹，不要看时机做人，有时候上帝给你的一些东西叫你 wait 啊，我们今天呢，我们人呢都是急功近利的， we grab every opportunity， 因为我们眼光短浅，我们就看到这个 moment， 就觉得这个 moment 是我发财发达成就的嘛。上帝是看整个的，你跟着他不会错，你自己用耍聪明走世人的路，你就会错。所以啊，南风来了 ，It's the time， 结果这风变向了。所以啊，一个月的旅程，最后跑了七个月，那才叫做折腾。因为没有顺服主，所以啊，我们人生的风浪，很多时候你不要怪上帝来整你，你想想，试试。你对神不顺服，好像那个船长一样，他看环境刮南风，以为说we should start， 听到那些专家说 should go， 或者是大伙都做这个决定，我跟风，你要小心，最后困难来了，你不要怪神哦，是因为你选择要听什么看什么，拿什么来证明自己，觉得是神给你的引领，你看上帝给我开一条路我还不去，你要注意 that probably didn't come from God， it come from your 你的私欲。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风浪才显出我们生命的内涵，因为你看保罗在整个的风浪当中里面怎么帮助那些人，甚至去到岛那边，你要知道有时候不是时势造英雄，是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才显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英雄。人生的风浪也不能够阻止神的旨意，虽然耗了七个月还是去到意大利，神说旨意成就就要成就，很多时候风浪也是保罗服侍人 见证主的机会。好，我真的要听到这边，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你的话那么宝贝，怎么说得完呢？我们要细细看，都说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和生命中，但是我们就不听劝，我们就是心里面刚硬。主，你帮助我们呢、啊、帮助我们呢、啊、让我们对你的话柔顺，对你的旨意顺服，让我们的心向你打开。这个不是历史，这是从保罗的生命当中看到我们的生命。求主针对我们的生命跟我们说话，我们为弟兄姐妹同学们为自己祷告，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心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